新春出行，走亲访友，带上独一无二的 Tom Talk 定制斜挎包，做人群中最靓的仔。七个部位，24种色彩，3种面料，3款图案，4种插扣，超过200万种自定义方案，还可以输入你的代号刺绣到包身，专属个性签名也能轻松实现。装红包，装 NS， 装手机，装充电宝，背得舒服，玩得开心。在微信搜索 TOMTOC 小程序，网页端可以通过 TomTalk 官方网站进行定制。还在等什么？快来加入专属定制行列吧。
欢迎收听机核激浪电台，我是主持人 Jerry，
我是娃娃，
小五，
不爱周。
哎，为什么今天把大家叫出来呢？因为昨天晚上啊，终于，我不知道你们新闻是怎么聊的啊。我们其实办公室里已经有很多这个风言风语，有些人呢就坚信他将会在那天那家公司将会公布新的消息啊。
是的，
这公司就是任天堂，而这个消息呢，也就是被说了无数次，在新闻节目里我们报道了某家舅舅说任天堂在2024年年中就该来了，2024年年底就该来了，2024年圣诞节前肯定来。终于啊，
最后中了一次，
在今天啊，应该是昨天晚上吧，啊，
昨天
晚上这个消息正式公布了出来。
我看这周那个新闻资讯群，从周一开始晚上就10点，大的要来，就那个 EVA 体，大的袭来，
今晚10点顿号，大的袭来
啊！
但是每天都没有，就直到昨天晚上，就大的真的来了。
娃娃是说这个消息说的最欢的啊，
是
啊，这让你猜中了，开心吧？
就终于坐实了一把预言家的身份
啊。所以我的血缘什么时候来？
这个等下次有信儿我给你透露一下。
哎，好，行。总之我们今天就是要聊聊这个新硬件的消息。
其实我这桌是我强烈要求一定要过来聊聊。他们都说，哎，我们刚才录新闻录了一个小时，哎，那新闻节目里面聊什么？
那
是明天上对吧？对，
明天
的事儿。然后这期节目呢，今天晚上就上，
那
就聊一聊此时此刻。
我们就先把他们的活给刨了，
对
啊，
先刨了，
先给剧透了。
其实我们在座的4位有2位录了今天新闻节目，但我也不管你们俩今天，
真是不管人死活呀！
你们说了啥？哎，我
大家看到了吧？这是我们现在办公室的状态。
我觉得今天一定要聊一聊。其实我第一时间的感受就是，好像没那么的爆炸兴奋。其实我一开始是那种很期待，我从2021年就看到 NS2 的新闻了，我甚至在这之后还买了一台 NS。
是，
对，
那你是真认囤
啊。我买了一台，我应该是算是比较，
哎，可以先说说
去年买了一台。
说说大伙都贡献了几台 NS
啊？两台啊，我一台最早的这个 NS 红蓝的那个版本，
对，
然后买了这个纯白的这个 OLED。
对，我是买了一台这个续航版，然后买了一台 Lite。
我那台也是首发的那年的那台，然后后来的 Spaldon 限定机两台。
我
但限定机是 OLED 版本了。
我家两个人3台。就是本来是一台2017年最早的那个，然后动森的时候买了一台 Lite。 然后王国之泪，我看了那机器我太喜欢了，我特别喜欢王国之泪那个外观，然后
金色的那个是吧？
对，金色的那个太好看了，然后我就买了一台，那个也是 OLED 的。
其实说这都说少了，咱们除了主机以外，你们那交易控就不买了吗？
那交易控我买了2套，Pro 手柄也是2。
但是比较幸运的是，每次我交易控这个失控了之后，我就喷点那个 WD40，对，然后它就奇迹般的。
那真有用啊，
真有用
啊。那但是我那可能跟你不太一样，我那个是属于它都不是失灵的问题，它是直接有物理损伤，就不是触点的问题了，所以就是它那个摇杆，尤其是左摇杆比较严重，就是它整体那个就松动了都
啊，
对，所以就直接换了。但好在啊，好在有这个国行的这个配件完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这几次都是去买了国行的配件。虽然价格会稍微高一点，但是你买了一个舒心，买了一个安心。
但是你买的不依然是一个 Joy-Con 吗？
还有 Pro 手柄啊。
我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你不能就是去买配件对吧？你买就是买一、
啊、对
一整个，
对，买一整个，因为后期 Pro 手柄的这个高仿版、假冒版。特别特别多
哦，
就是你所有能几乎你所有能想到的燕尾的这个方式，后来都成功的被复现了，所以你几乎就是从外观上和使用上，你感觉不出来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
对
哦，
对，但是它的这个性能，包括它的那个网络连接的稳定性，就肯定是会有折损的。
嗯，
所以就是你很难辨别你现在买的这个到底是不是，就包括一些限定的 Pro 手柄，
对，
是吧？
对，外观。都不太一样的那种，后来都有高仿版
本、嗯、就算你连接到系统之后里面那个颜色都是对应的，
对对、哦、就很彻底，所以后来搞得我就不太敢买一些，
所以你去国行直接店去买，
对，我就直接京东或者是国行的
那
个官网下单。那
这么说的话，国行之后的两年后没了还真的挺可惜的，就是、
嗯、
就
至少国行的配件是有保修的对吧，
对啊，而它的那个有保修，你的 Pro 手柄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直接去送修、
嗯、
但同样的它价格肯定还是高的，
对、
嗯、就是官方的价格，
嗯，
所以状况他们也是可以修的。
哎，
可以修，可以修。
其实你说的这 Joy-Con， 就大家吐槽已久，吐槽了从2017年吐槽到现在的这个 Joy-Con 的质量问题。
嗯，
在昨天发售了 NSR 之后，也依然是一个焦点，就是大家都在讨论这个触点从
插槽
滑了，
嗯，
从这个卡滑了，这个就像刷卡一样的这个动作，变成了这个咔，就是
从一个物理的卡损，然后变成了一个磁吸结构。
对，
我们新闻节目里说，从咔嗒变成了啪嗒。
对，
是的、
就是没有以前优雅了，我觉得。
因为，其实我们如果看 NS 一代的这整个宣传，
嗯、
它的整个就我们说的这套，怎么说建立的这个共识吧，它那个。
嗯
那个声音是
对，包括他
灵魂，
包括他发游戏的时候，一开始那个红色的界面出现的时候，他会有一个那个声音，
咔嗒的声音。
他那个
预告片
那个声音是
片头、
那个声音是非常怎么说是融入到这个系列里的。
对、
嗯，然后他在这一部里变成了磁吸的那个
啪啪
啪一声。
对，其实这东西怎么保留也是一个问题啊，他是依旧会保持以前的那个声音呢，还是他给你全新的搞一个？
而他现在那个片头要改了，因为他不是竖滑了。
对，
嗯、
对，那个片头就要改，
他
会左右，
他会从那个。倾斜的状态变成咔回正的那一下，
对，
有可能是、
哎，
嗯，
而且因为你发现这次它那个 logo 出来的时候，它 logo 出来的时候也是伴随着那个声音的，
对，
它跟一代是一样的，只不过那个声音的质感变了而已。
对，声音确实不太一样
了、
嗯
嗯，但是我知道亚洲老师想说这个事儿，不是说这个声音的问题，他想说的是、嗯、那会不会有新的质量问题？
断、
我是先相信。
啊，
先相信，
因为从昨天这 NSR 的宣传片出了之后，就是推特上还有就国外烧平台上都开始出这种梗图嘛，
啊，
就是他们很怀疑这个 NSR 的中间有一个突出的金手指，
是、
啊、对这个位置看起来就非常容易受到损伤的样子，
对对 对, 对，因为大家已经怕了，包括刚才小五说的那个滑松动了，不就是因为拉的多了嘛，
对
对，拉多了还松动，那新的东西。既然变成了那个磁吸结构，但它还也还是有卡扣的，
有锁扣，
对，有锁扣的。我看的那个
有一个物理锁扣，
物理锁扣。但是这东西总是觉得不让人放心。但是你又想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去让这个东西既能够拆，又能够在工业制造水平上，就是瑕疵少一点，然后更好用一点，好像还挺难的，我觉得。
我感觉啊，首先我觉得它这个设计呢，你正常使用大概率是不会出什么问题的。
嗯，
就是包括你拆卸啊，这些都涵盖在内的话、
嗯，
我觉得你正常使用，它大概率是不会折断的。因为它那个，我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注意，它那个主体外圈的那个槽非常深。
嗯，
就它手柄插进去的部分非常深，而它外缘有一圈那个。就是包裹它的一个外槽，
嗯，
所以你手柄在插上去的状态是其实是很难做到纵向的移动的。
对，所以说你想我如果把它掰掉的话，这个基本上是
不太
可能
的。但是呢，就是怕它意外落地摔，可能就有问题了。
嗯，
摔可能会极大概率的会损伤到那个地方，因为它虽然现在不知道它这个那个物理的锁扣是怎么连接这个手柄跟本体的，但总归是摔的时候肯定是。不是很放心，不像现在这个可能摔了一下，问题不是很大，因为我那台机就摔
了。其实他今天上午发了一个这个 Joy-Con 的拆装方式的这么一个小短片啊，
嗯、
对，
这么一看，他的这个物理锁扣好像并不是
锁得很死，
并不是我们想的锁得很死那种。
哎，我感觉是锁得很死。
它貌似好像只是
打一架，
它貌似好像只是一个你摁下这个开关，然后它这个锁这个柱小柱状的这个物体会顶出来，然后把这个磁吸的顶开。
但我感觉，你看它那个动图里，它那个视频其实是没有声音的动图。
对，
它那个动图里，它那个拆下来的行程发生了两段。就第一段你是先把这个锁给打开，然后再用力摁下去才能把这个推开。
那你的意思是除了这个摁的之后还有另一个锁扣？
对，应该还有第二段。
哦、
对，所以现在还不知道它是什么情况嘛。
对，
但我觉得大家听 Wave 应该比听新闻节目早，所以是不是应该先聊一下这个这个片子本身？
对，
刚才说啥来？我刚才想说
金手指，
就取决于它的那个扣的地方有多少。
嗯，
就是如果说它的受力面就是两个，比如说头和尾，它都有一个地方把它扣住的话，它摔下来，因为摔的时候边儿总是先落地嘛。
对啊。就肯定是手柄会先碰地。
对，如果说有它的连接处，它的受力不是很好的话，就特别容易怕摔，就是你说的那种情况。但是具体的，我们现在没拿到实物，真不知道。
但我总觉得应该还可以啊。但是我反而担心是另外一件事儿，是像你们比较了解硬件啊，应该知道这个。我是觉得那个金手指要跟里面那个插槽要紧密接触
啊哈，
才能不出问题，对吧？
啊、
它才能行使效果，它必须要跟那个接触点要。对的非常齐，它不是断了的事儿，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它随着你使用，
你觉得它会有误触或者是
它会有大量的未来的，对，因为我有很多任天堂设备，其实这个事儿还挺常见的，就是这个接触不良问题。
这个我觉得，我感觉它这个肯定比初代要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初代的那个触点其实是在手柄的下方，就你往下插到最底的时候，那个地方是接触的，
有一个那个亮片儿的那种感觉。
对，那个。可比现在这个，接触不良的概率要高很多。
看着不靠谱。
一是它是滑动的，所以它本身就会有一定的上下的矿量的松动。
嗯。
再一个就是它那个接触面积很小，新的这个接触面积很大。
对，
而且它插得很深。
对，而且在 Joy-Con 上也设计了一个凹槽，用来容纳这个触点。
是，
对，所以我觉得这方面可能会比初代有改进。对，
那接下来就说这个细节的问题，咱们就很仔细的刨吧。
好，
哎，他在这个预告片里面还展示了一个我这个手柄，我这个Joy-Con是拿下来一半
啊，
就是它有一个斜置插入到这个手柄里的状态。
小飞机那段是吧？
你们看到那块了吧？
我看到
啊，那是不是就代表这个凹槽要比那个金手指要大？否则他做不出这个动作，对吧？
也不一定啊，也不一定。
那他比他大多少呢？大多少会不会就影响到我说这个接触的问题？我是觉得
它肯定是要大的，不然要完好无整的这个吻合上，那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它肯定不是我们插显卡的时候那金手感，金手指的那个质感，对吧？它肯定是要留一些富裕空间的。那这富裕空间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当然，咱也不是这个专业的工业设计，
也没拿到。
对，咱也没有拿到这个专业的这个东西，不知道到底会没有什么问题。
甚至还有说那个有鼠标的操作方法。
其实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基本上可以实锤了。
嗯，
就是包括之前的泄露，再加上它这个宣传片里很明显的暗示了，两只 Joy-Con 然后在一个平面上滑行，
在一个平面上滑行，
对，是有这么一个片段的。所以我说肯定是作为新的一种 Joy-Con 操作方式存在的。
这
点简单说一下，它那个片子里。两只手柄，左右两只手柄到侧面的时候，你能非常明显的看到侧边有一个类似光电鼠标一样的光学元件。
嗯，
这个元件呢，就有点像你鼠标下边那个发射红光的那个东西。
嗯，
而它片子里也展示了它有一段在桌面上滑行的一个动作。
嗯，
然后其实暗示的很明显，这肯定是个光学元件。
是，
但我觉得按任天堂的性格，这个东西如果最后只拿来当鼠标用的话呢，就有点太普通了。
对，
太没有创意了。
它不是一个很适合鼠标造型，它肯定会给它匹配对应的玩儿。
对，而且以及咱们要是说，就是拿它当个鼠标用，玩一些可能需要鼠标操作的游戏。
拉动是吗？
拉动其实不太需要，比如说 COD 这种，需要的话，那我为什么不直接在主机上，就是直接支持键鼠不就好了吗？
是，
对吧？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在这个片段里演示的时候，它是套上了那个 Joy-Con 的那个
腕带，
对，腕带的
啊，
对。它腕带不是讲道理会有那个 SL 和 SR 那两个按键吗？
对。
但如果它要是鼠标的话，它在底部不是应该会有那个滑垫的存在吗？
嗯，
对。
但如果它放了 SL 和 LR 的话，它
它用侧边啊，
所以你仔细看，它是个凹槽啊，那两个按键是个凹槽。
哦、对，所以说它在这两个极端的位置放了这个滑垫是有这种可能性的，是吧？
对啊。
哎，你说有没有可能，或者说其实很有可能，在这方面你可以相信任天堂，它会出一个类似 One to Switch。 但是比 One Two Switch 更大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它肯定不是拿来简单的当鼠标用的。
对，
是，但
是
怎么玩呢？肯定还是任天堂自己第一方要先来做个表率。
哎，这个方面
是这样的。
这个方面我觉得，但是任天堂也不是次次都成功。
是，
就比如说那个，就说 NS 它那个红外，它的那些方面的系统，
嗯，
其实到最后用它那个方面的，用的第三方游戏其实少之又少，
非常少啊。
嗯，对对，
所以新闻节目里也说了，现在这一代里就没有这个红外摄像头了。
对，我们
这两个手柄上，这两只手柄上都没有那个红外摄像头，
嗯，
以及他片尾的时候提到了一句，可能不支持部分 NS 的软件。
嗯，对，
大概率就是跟这个红外摄像头有关的这些游戏是不支持的。
对，
因为他没有这个东西了，没有这个硬件了。
嗯，
比如说哪些游戏呢？比如说脑锻炼跟 Labo。
嗯，对，
还有 One Two Switch，
对这种游戏呢，它是需要用到那个红外摄像头的。
哎 ，One Two Switch 哪个是用红外摄像头的？
好像是
它能模拟出你的那个动作，比如说，
但那个是陀螺仪啊，
那都是陀螺仪的事
儿，嗯，
我记不太清了。反正脑锻炼跟拉 a 是肯定是有的，
嗯，有
的尤其是拉 a
拉
o
我知道那个
是特别特别重的，用那个你的那个机器人跟那个钢琴，
嗯，
你弹的时候，它都是用红外去扫那个，
哦，
就是光学的去判断那个按键按下的那个东西的。
嗯
对，所以这个是没有了。然后可以再，接着这个说一下，这个新硬件上有哪些比较明显的改变？
嗯，
比如说主体上比较明显的改变就是多了一个 Type C 的接口在上方。
嗯，
对，这个呢就是你在桌面模式下的话呢，你没有电的话，可能是为了方便你充电。
嗯，
因为以前那个接口在下方，
下方
除非你用一些专用的底座，
对，然后把电
的话。对，否则的话那个你的桌面模式下是没法充电的。
嗯，
然后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改变呢，就是右手柄的 Home 键下方多了一个按键。
嗯，
这个按键现在有什么功能没说，
这个是之前被其他厂商爆料出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
哎，其实这关于这个有一个细节可以说一下，就是这个公布之前的爆料，所有的爆料上关于这个按键上面都有一个字母
啊，
是一个字母 C。
嗯，
对，
啊，
但是唯独任天堂公布的这个它没有这个标志。
任天堂公布的怎么跟人家公布的不一样？
对，但是目前来说我们根据今天这个影片可以反推断出此前的泄露内容都可信度还是有一 点
都是比较高的。啊，
对，所以说那这个 C 会不会是它专门隐藏起来了呢？
嗯，
那倒没有必要，我觉得。
嗯，
但是我觉得 C 可能就在暗示这个按键的一些功能。
对对对
对，它是一个可能跟 C 打头有关的单词之类的。
啊，那他手柄上有 C 这个按键也不是第一回，以前就有。
哦，那是什么呢？
嗯，就是他那比如说那这个键为什么叫 A 呢？就他可能没有这么，
哦，就是没有
的含义。
哦，
对，
我过度解读了呗。
对，他那个 LR 对吧 ？ZR 为什么叫 ZL？ZR 它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
有道理。
嗯，他就是需要他在说明书上给你写他是哪个按键的时候，可能有一个指示，
是，
嗯，类似这种。
所以说，关于他的新功能，可能只有到了4月2号发布会之后，
对，
我们才能知道。
嗯，
对，
对，大概是这样。
关于这个，它的外观还有一点大家讨论比较多的，它又变大了，就是这一点。
嗯，
就是很多人觉得。
整体大了，
它跟那个 OLED OLED
又大
没变。
OLED 的外观跟那个老机器
是
一样
的，
是
一样
的，屏幕大了，
屏占比变大了。
哦 okay，
对，它又变大了。然后以此讨论出，因为当时我发那个 3DS 今年又重新复古潮又火了的时候，
哦，
就有人说 3DS 这种大小才是真正的掌机。
那 3DSL 呢？
就是类似那种，
对，这两个还是有区别的。
我觉得 3DSL 正好，
我觉得 3DS 正好。
嗯，
因为 3DS 你是直接可以揣在你的牛仔裤口袋里的，
嗯，
但 LL 其实不太好揣进去。
嗯，
如果你都不能放在口袋里的话，我觉得多少就是会有点大
负担。
但市面上对于掌机的定义早就发生了一些变化。那腾讯隔壁11寸的能敢叫掌机呢，对吧？
嗯，
那我任天堂这为什么不能叫掌机？
是大家都在说，
就是在说它那个方便的程度。其实那个尺寸上不是越大越好，就越大越方便。
是，
嗯，
对你像比如说你通勤的时候，你可能放在上衣口袋里，然后随时就可以掏出来。
嗯，
然后像 3DS 那个是可以折叠的，或 NDS 这个时代都是可以折叠的嘛。你打开了你就可以玩，
嗯，
然后就可以直接再揣回口袋里。就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无感的一种操作。
是，
但你如果是放在包里，你要先把包拆下来，对吧？
嗯，
然后再从包里把它的包给拿出来，再把它给打开，再把包塞回去，再把它拿出来。
哎，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玩 NS 一代，就是主机插在就用电视玩和用拿在手上玩比例是多少？
我几乎都是用电视玩。
我也几乎，我跟你差不多，
我是1:1。
我大概在手上玩的时间占70%吧。
啊，
嗯，因为我大学的时候没有那个条件。
嗯，
所以其实我们刚才有一个伪论题，就是把这个 NS 当成和其实它不 能跟 3DS 一起比，它毕竟是有主机的性质的，
它叫便携主机嘛。
对，它叫便携主机。其实我觉得对它变大的，我看有人是批评它变大的，其实我觉得没太大的道理，因为它毕竟要承担主机的那个责任。
你100%都插在上面玩，你肯定觉得那人家还有70%，还有我这种50%，还有人100%拿出去玩。
但是我就算我70%，我也能接受它掌机变成这个大小，我是觉得没问题。
对，这个方面大家不同的人跟他的给他的应用需求真的是非常不一样，就这种感觉，我觉得给我的感觉是非常好的。
嗯，
为什么呢？因为任天堂因为一直给我一种感受，就是它是比较为数不多的一直在尝试做把游戏人群扩大化这件事儿，
嗯，
作为公司主旨的一家游戏公司，
这是岩田聪时期的核心理念，
对，
游戏公司，对，我觉得
以前也不这样，其实，
而且 NS 也是，就是。刚才刚调查过，是卖了1.4亿台，
去年财报的数据，
对，
嗯，
然后他在这方面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从 NS 发布到现在，有多少从来没有玩过游戏的人第一次接触到游戏机这个概念，不管是掌机还是主机，第一次接触到游戏机这个概念，我要买一个机器专门用来玩游戏，就从国内的环境来讲，我觉得很多人就是 NS。
是的，
对，我觉得很多人就是我从来甚至没玩过游戏，甚至他玩了 NS 之后开始知道了好的游戏，世界上最精美的就是投入最大的游戏是比如说旷野之息这种规格的，那他会在论坛上或者说周围的朋友上问我还能玩什么游戏啊，我好喜欢这种开放世界啊，可能到了2022年别人就会给他安利艾尔登法环。这我扯得有点远啊，但是进入到游戏的
人说，哎，这样的话我这个孩子
我玩都是轻松可爱的游戏，怎么你突然给我塞一个这个？
对，2024年黑猴快要发布的时候，我听到过这样的声音 ，NS 能玩吗？
其实 NS 在国内比较破圈，应该就是动森那一轮。
对，其实一开始就有点隐隐的塞尔，
我觉得
那个时候
对塞尔达其实算是
他破圈已经非常的普遍了。因为我妈妈知道 NS， 就是我有一天暑假把 NS 带回家了，我妈说：“哎，你这个是不是游戏机？”然后我说：“是。”
这个你又乱花钱。
我问他是在哪儿看到的，他没有批评我乱花钱，他说他是在电视剧上看到的。
哦，
就是那种
很多国产的
对
对对对，
很普遍的国产那种都市啊，还有什么那种电视剧里会出现，
然后拿着 NS 在里面玩一些 NS 玩不了的游戏，
包括你看现在多有多少游戏厂商还在坚持做真正意义上的派对游戏，
嗯，
就是比如说朋友聚会，我清楚的记得2017年2018年那会儿，就朋友聚会的主流就是
玩 NS
玩马车
啊、
马车，到时候那个大乱斗出来的时候玩大乱斗，然后。那个马里奥 Party 不是出了现在出了第三代吧 ？NS 上的第三代，
对，空前盛会。
你要算复刻呢，是第三个了。
是，
对，每一代都有人玩，玩的特开心。有些人根本不懂游戏操作，
一看你朋友没有揣哈尔滨，
就是、
我又是讲。
那你现在
我根本就不想跟我朋友玩。
你现在讲
马里奥
马车
，你知道吧？
为什么？
我刚才想说这俩游戏
太揣哈尔，
多难受。
就是我们聚会，我们就是比方说，我们有一会儿哥们儿里有一个人，他就是特别就是。执迷你知道吧，就是我们说去谁家玩、他说咱们来打开马车吧、我说等会儿吧
别了吧，
对对，就是然后我们一般都是玩一些别的游戏，比方说那人受创了、就比方说我们玩剧本杀，那人疯狂被人就是或者说
针对，
对，被人针对，然后就是或者说我们说什么话，就是朋友之间啊、哥们儿之间聊天，有时候聊狠了、一看那哥们儿有点受伤了，
上头了，
我说那咱们奖励他玩一会儿这个马里奥，
然后你们就玩道具赛，还往头上扔龟壳是吧？
没有用，就是这个很强的时候，他们真的很强啊、
而且你想想那个。NS 它这个拆手柄这个设计啊，真的很伟大一点在于，马车真的可以8个人一起玩，就
是
它，比如说你8个人一起聚会，只要有3台4台 NS， 它就可以拆下来，真正意义上8个人一起玩，
是
就是那种感觉，你只要带一个 Pro 手柄，甚至当时玩大乱斗的时候，我还特地买了一个 NGC 手柄，就那个有线的，当时就是那个。类似八味堂出了那个复古 NGC， 说那个 才更适合，因为它那个 S 键跟 Y 键要一起摁的、那个、
对，因为大乱斗很多操作你用那个手柄按是很方便的，你用 Pro 手柄跟 NS 那个 Joy-Con 按不是很方便。
对对对 对，我还特地去买了一下 那个手柄，反正
但大乱斗我觉得休闲不了一点，休闲不了一点
啊！我玩大乱斗真的是我玩的时候巨喜欢，因为我之前没接触过
啊，
我就说哎呀我操，怎么会有樱井正博这么
天才的设计师，
这么天才的那个、
啊、
然后我就吭哧吭哧把几乎主线全收集了
啊，
然后收集了之后，我朋友跟我说，你可以进军，就很坏的跟我说，
进军线上模式，
你可以进军线上了，
可以挑战自我了。
我打了10把线上模式，
摸不到
一
点，一
把没赢，
摸不到一点，
真的一把没赢。然后遇到全是日文片假名的名字，
全是高手。
对，
我不知道这个功能以后会不会回归，但我觉得既然聊到线下这个环节，它。任天堂的机器有一个功能是我非常喜欢的，比如说早年间的 NDS 跟 3DS 上比较明显，
擦肩是吗？
不是擦肩，就是你买了一个游戏，你可以立马分享给你朋友一个试玩版，你俩现在就可以玩。
哎、现在很少有这种，
但现在很少有这个设计了、
居然是有这种功能的，我
对以前是
就它的包体里会含一个试
玩版，含一个可以用蓝牙推给对方的一个包体，
你甚至不需要联网，你们两台机器就是你拿了一台 NDS， 我拿了一台 NDS， 我们俩面对面，我可以传给你一个试玩版的包，
对，
那个试玩版呢，你可以用部分。比如说马车你就是可以用部分的车辆跟角色、但是我们俩是可以一起玩的、
就是用局域网
对就是线下联机、对然后这个呢、就可以一拖七就马车的话、因为是八个人一起玩嘛他就可以一拖七
他这个试玩版能玩多久
就一直玩
一直玩、
就是你可以给七个人都发
这个试玩版
然后你们八个就可以一起玩
但它内容是受限的啊首先它的内容是受限但是你玩你是可以一直玩的、非常好的设计但是现在很少有
现在
可能也是因为掌机不多了所以你脱离开掌机这个环境的话这个需求也很难
其实更是因为这个依托于掌机的这个线下聚会的场景也在逐渐的萎缩、
对所以就要回到那个双人成行的这个大哥这个 Joseph 这个大哥、他做的这个好友通行证就完全我觉得就是跟这个是一起通
精神是一样的精神
但是没有人家那技术
对但他给了你是一个完整的游戏
是
就是你买了你一个人买了游戏你们俩玩的是一个完整的游戏而不是一个试玩版我觉得确实是非常令人敬佩
但是好友通行证有一个版本是可以让任何一个人进来玩
哦，对你线上都是可以的
但是只能玩第一张
哦，这个我就没印象了
啊。他那个你说好友通行证不是说我买一个，
对，
然后可以送给另一个人一个吗？
对，对
然后他只能跟你玩，
对，
对吧？
对对对。
然后他有一个我可以邀任何一个朋友来玩，但是只能玩第一张。
哦，有一个试玩版，
对 对, 对，其实就跟你说那个完全一样。
哦、
你发现这种就是运营上的设计，跟游戏游戏本体的设计。以及硬件的设计它都是一体的就是我刚才说的、让更多的人玩游戏因为玩游戏这个东西很多时候都是我是一个游戏玩家、然后你不是一个游戏玩家然后来大家一起玩游戏吧我就觉得这个感觉就真的特别好、包括这几年我深有感触的就是比如说我老婆她就是柯老师她玩这个星露谷物语、别人我就说你这游戏你得用 MOD 呀就是你得在 PC 上玩他就说了一句话说我不喜欢坐在电脑跟前一坐很长时间玩游戏、他喜欢躺在沙发上或者坐在自己的那个床上玩这个游戏
对这种人拿起来了
这两年 NS 虽然说大家诟病这几年最 NS 后期的这几年吧、他的首发阵容不太足或者说大作有点匮乏但是他在很多游戏的跟进上做了很多包括这两年其实我没怎么玩 NS 游戏但是我想想我 回头我在 NS 上玩了最终幻想十的重置版
最终幻想十的重置版在 NS 上玩了
对对对 对, 对我
它 NS 其实很适合玩这种 JRPG 游戏
的是的是的是的然后我就在想其实你回过头来看你从2017年到现在它的游戏阵容已经是非常非常足的一个阵容了 你在上面而且也很适合玩那些独立游戏相对来说就是那种在 Steam 上玩的我觉得NS 上玩独立游戏甚至我觉得体验不比 Steam 或者说你拿 Steam Deck 玩差就是很多人会把 NS 当做一个独立游戏启动器当然唯一的缺点就是它卖的比 Steam 贵
那这个也是因为 Steam 国区便宜外区其实也贵
对对对对
那说到这个问题的话其实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在我们这个片出来之后大家看到这个硬件的状态其实可以给出一个你们心里预估的一个价格吗
这个其实
这个你们新闻节目也聊了吗
聊了一点啊 那就不好意思了。
可以你俩说嘛，对吧？
那就不好意思了啊！我心里想的是2999。
哦，
嗯，
就人民币是吧？
对，
就换算成人民币的价格。
我觉得这价格会被骂。我2499。
哦，就是便宜，
你们预期都
那么低。
其实我想就是399美元，也就在2999左右。
嗯，
对，我是占3000左右这个价格嘛。
嗯，
我觉得得3000过去了。
啊，你觉得要超出
4000以内，3000多、
嗯？那你看它的机能就是有更大的期待喽。
因为它首发的价格必然是高的。
嗯，
因为
咱不谈黄牛，
不谈溢价，
我不说黄牛溢价，就是 NS 本体首发的价格也不便宜啊。
嗯、
它首发的价格当时换成人民币也得要2000出头啊。
但当时是299美元，这下算它贵100美元嘛，也就399美元，
嗯、
也就3000左右、
嗯。
说实话，
我觉得它不会卖很贵。
对，我也觉得，因为它必定还是要照顾那些属于他的那些蓝海玩家，就像那个亚伯老师刚才说的，他老婆那种，
嗯，
就只作为独立游戏启动器，然后玩一些星露谷什么的，
嗯，
他肯定是为了照顾这些轻度玩家，所以它的价格应该肯定不会定很高。
嗯，我觉得它人民币，我觉得我是觉得。哎，你们会买吗？这个问题，
会啊、
我肯定会买，
肯定会啊。
但我可能不会第一时间就很费劲的那。
对对对，
那波黄牛会、
嗯、
会吵起来啊！你要找人帮你带啊！可能这一波我会等一等。
第一波，我觉得第一波反而不会巨贵，第二波是最贵的
啊。那我第一波就买，
第一波巨贵。
就如果他
NS 的第一波就巨贵，
但是其实我觉得不能以 NS 来判断这个。
对，我觉得还真不一样。我觉得那个，
嗯、
但别不说 ，Steam Deck 第一波也贵啊。
Steam Deck 第一波贵、
嗯、
确实贵上天，但是那也是因为威慑的第一波储那个它的准备。的货量确实不是很充足、
嗯
嗯、
但是我相信任天堂绝对不会再出这个问题了，因为去年年末的时候、
相信吗？
我是比较相信。
你说的是24年年末？
对，我是24年年末的时候，他延过一波 NS2 是应该是延不一过期的，他本来是24年年末选的、
嗯、
说信誓旦旦。
对，然后他就是因为这个
就是党的自信啊，
就是因为他这个货量的问题，所以他决定再囤一波。
已经这么厉害了吗？现在连这个
不是
这个理由都找到了。
彭博社当时报道、对，彭博社说的还是准
啊、
那他也是推测呀、他也不是说
啊，对，这确实
我觉得大家对于这种推测消息都理性看待啊，就
是
你可以去看，但是不要深信不疑，觉得这个就是人家的
因为
策略或者是做法。
当时2020年的时候，因为疫情刚开始的时候，不是玩动森嘛？
嗯，
就那个时候，很多人都把动森跟疫情联系在一起了。
是的，
但其实动森是早一点发售的。
我是第一时间补了那个 NS Lite， 花了1300、1400。
哎呦，
后来我眼睁睁的看着 NS Lite 涨到快3000块钱。
嗯，
哇。
就是当时是这个价格，当时普通的 NS 涨到4000块钱，然后限定版的 NS 主机是5000多，快6000块钱，当时是这个价格。当时就是它的，因为也是因为疫情配需求猛涨，然后它的那个工厂产能猛降，就导致了这样一个价格差，然后它慢慢的过了大概大半年才慢慢的降到原来的那个价格。那现在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嗯，也是有可能的，供需关系嘛。
嗯，因为它这个，
但是它的供需会真的会那么大吗？就我觉得需很大东西就决定了它四月份这个发布会，它到底会发什么游戏？
是。
那我觉得可以大家聊一聊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 NS 一代当时推出的时候市场的环境和今天的环境。我不知道你们的新闻是不是又聊了这个。
这个好像没，
那我们就开始聊一下吧，因为
点到为止啊。
因为其实，在尤其是近3年的时间里，就是关于这个温掌机的火爆，就是以前 NS 推出的时候，确实像你们说的，解决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首先它是一个我有这个游戏机，我就可以拿起来开始玩游戏的设备，就无论说掌机这件事情是否退潮，
嗯，
跟它对
那时候是标准的退潮期，
对，跟它对比的其他主机都面临着一个。怎么我买了游戏机我还需要一台电视和音响啊，我怎么还需要其他的这些设备？但是无论它你把它当成掌机也好，把它当成便携式主机也好，它的特点就是你有这么一个东西我就可以拿来玩游戏，它就跟我的笔记本电脑一样，
嗯，
就我不需要额外的东西了，就跟我的手机一样，我装个 APP 我就可以玩游戏了。
嗯，
它肯定相比起那些东西来说，它的门槛会更低一点。
嗯
啊，但是在过去的这3年里，不知道这些厂家发了什么神经，忽然觉得我们所有人都要做
一
款。
我
一
开始觉得温掌机是个巨傻逼的东西，现在
但是现在
真香，真香。
我们所有人都需要做一款这个便携式的，可以随时拿来，而且还有一定性能要求的。
嗯，
这种
你看最后
掌机
NS 被骂的最多的就是它，
就是它性能跟不上了嘛，
性能跟不上了。
对，
嗯，
所以在今天这个市场下 ，NS 会不会有更大的压力？其实我们可以。因为我之前没有怎么关注新闻啊，
嗯，
就是包括我们网站自己是不报那种
特旧旧的新闻的，就是传言什么什么厂商，
嗯，
我们是不报这个的，
嗯，
但是我们现在可以说嘛，就是之前有很多风言风语，我们就拿出来聊一聊嘛，
嗯，
大家对它的这个机能上会有什么期待，
嗯，
或者有没有什么厂家其实已经好像说了类似的消息。
是的，其实从去年的九月份开始，关于 NS2 的这个爆料都开始慢慢的浮出水面嘛，
嗯，
然后一开始其实是国内一个小红书的用户爆出来这个壳的画面，
小红书，
对，就是小红书，没错，我
小红书很厉害啊，
对，就是小红书，
嗯，
现在直到今天证明了嘛，去年九月到现在的这些爆料基本上都是真的，
嗯，
其中有一关于性能的这个方面就是主板图。
嗯，
和他用的芯片的图片其实都已经出来了。
嗯，
对，其实我就也大概不说这个，
像我们说的是之前爆出来的啊，就是
对，
不是说正确切的消息，
不信谣不传谣啊，
嗯，
对，我们只是聊这个事情了。
嗯，
对，就从之前传出来的信息来看，我也不说具体的配置大概是什么样的，
嗯，
它的性能大概介于 PS 和 PS Pro 之间，
嗯，
大概是这么一个性能区间。
嗯，
也就是说它可以带一些 NS 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一些强大的这个游戏阵容会在它这上面体现，
嗯，
一些第三方的呀。
我昨天看到一个离谱的新闻，也不算离谱吧，就跟娃娃这个说的是对应上的。
嗯，
说首发有《荒野大镖客二》，
我觉得这可以不用笑，我觉得这是一个，
嗯，如果它的性能是这样的话，我觉得它
是
可以达到的，
这
是
一个很现实的事情。我觉得真的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嗯，因为《荒野大镖客二》仔细想想也是很多年前的游戏了。
嗯，
对的，
2018年的游戏。
嗯，
对，所以说我觉得 NS 二它其实可以在这个Win 掌机井喷的这个时代，
嗯，
去跟他们这个 Win 掌机进行竞争的。
嗯，
就因为 NS 还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
嗯，
就是它续航，
啊，
一个量大，一个续航，
它重，
对，它续航能力我觉得肯定是会比那些，
嗯，
在调度上用 Windows 系统的那些 Win 掌机是强不少的，
嗯，
包括会有一些这个第三方厂商会给他们做一些专门的优化，因为主机嘛，
嗯，
它肯定是需要专门的优化的。
嗯，
对，所以我说这个是 NS2 会比 Win 掌机来说，
嗯，
优势不少的地方。
嗯
嗯，
但这个东西它也是有一个因果悖论在里面的。如果说所有的厂商去给它做一个发疯了去做优化，首先 NS2 得大获成功。
哎，
对，
就是得像 NS 一样大获成功。
嗯，
但是目前，比如说现在的市场对它是否能延续辉煌，是会打一个问号的。
哦，
这就是刚才翟瑞问的问
其实问号已经打了。
嗯，
如果你关注昨天任天堂股票来说，
嗯，
在任天堂开盘之后啊，就是今天任天堂开盘之后跌了6%。
啊，但我觉得股票这个事儿不能说明问题。
对对，股票，
哦，不能说明问题。
我来强调一下，股票这个事儿不能说明问题，因为任天堂在发布新主机的这个时间窗口上，都会有人去拿他的股票来投资，那他前期是会被抬高很多的。
哦，
那他后来再降，这不是很合理吗？因为那些人就
是
要赚这个，
对，
就是要赚这个买入卖出的这个价钱。
我以前做
这是很合理的
财经报道，就是千万不要说这个股票涨跌就是看好或者不看好，
哦，
这个东西
你不能用，
你可以爆出来，你可以爆出来，就没有那个非常中性的标题。任天堂发布新主机后，股价跌了多少？然后剩下你要说是评论你来说，
明白？
但是我不去做判断，就这种感觉。
嗯，
就是你看股票，你不能只看它这一个非常狭窄的时间窗口下它这个跌。那
我
这么跟你讲，
只说这个事情，
那我这么跟你讲，它跌了6%，它还是在9000点以上。9000点对于任天堂股票来说是个什么概念？9000点对于任天堂股票来说就在历史上都是高点，
就是一个新高，是吧？
对，
嗯，
都是高点。
嗯，
就是严通自己说过，任天堂股票大概在4000-5000点的时候，
嗯，
是比较正常的价格。
嗯，
那你想9000点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
那所以说市场还是对 NS2 有一些信心，我可以这么讲。
或者说市场对任天堂是有信心的。
对。或者说我刚我准备说的是对 NS1 是有信心的，就是那他既有的那个 NS1 的成功，他会有一个保底，会对任天堂会有一个非常非常乐观的保底。
哎，
但是他最后的上限能达到多少，会肯定还是后面我觉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4月份的这场发布会，他到底会发布哪些内容。其实我们现在，我今天招呼大家录 Wave， 大家反应没那么强烈，可能也有这个原因。其实他这次透露的东西没那么多，
那肯定，啊，
对，
啊，
就暴露。
那主要是怕刨新闻的活儿，
直接给剧透了。明明是新闻先录的，明明是我先，
明明是我们先来的，怎么事情会变成这样？
是，就是
接着刚你刚那个说啊。首先就我个人来说，
嗯，
对于这个机器的性能来，我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期待或关注的。
哦，嗯，
就是它够用就行。
但你没觉得他的竞争对手已经变了？
哎，其实我们可以提前先问一下各位，在这个 NS 上玩这个第三方游戏到底占比有多少？就是跟第一方来说，
这就是我想说的。我买这个游戏机，我不是为了就是买这个游戏机而已，我是为了它背后的这个任天堂的第一方游戏。
嗯，
这是很大的一头。就是那些别的游戏我可以在 Steam 上玩呀，我有 PC 呀，对吧？
嗯，
或者说我没 PC， 我拿别的 Win 掌机可能对一些独立游戏来说也不是那么负担那么大。
嗯，
这都不是问题。关键的是它的第一方游戏是非常有号召力的
啊，
对吧？那我关注的肯定是它第一方游戏。那我是从什么时间点觉得 NS 可能机能不太够呢？一是它的电池续航确实是很成问题了。
嗯，
就即便是我那台Splatoon 发售的时候买那台机器，用了那么久以后，它电池也是损耗比较严重。
嗯，
再一个就是《王国之泪》发售了以后，连《王国之泪》都扛不太住。
我在《王国之泪》限定机上玩，《王国之泪》掉帧很严重。
对，然后它都扛不太住，那说明对于第一方的游戏来说，哪怕就或者说对于塞尔达来说，都显得有点吃力了。
嗯，
那这个是一个迹象，就说明可能它的这个瓶颈确实是到了，那可能我需要一台比它更好一点性能的这个掌机。至于说它的纸面参数如何，最后的这个性能猛兽能达到什么程度，它不是我关注的重点。
嗯，
我还是会比较期待，在它首发的这个档口，或者说它发售一年之间的这个窗口里，我能玩到什么游戏。
嗯，
因为
是的，
作为这个看过，就是作为这个历史的过来者，任天堂在这上面栽跟头也不是一回了。
嗯，
对吧？ Wii U 那个惨痛的经历差点让任天堂没了。
嗯，
那我觉得他们自己肯定对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非常有经验的。
嗯，
所以他肯定还是会在这个软件上下功夫，硬件上可能是够用就行。
嗯，
在我成本可控的范围内提供最好的性能。
嗯，
这是我的宗旨。我不是说一定要拼一个这个最强的这个性能猛兽，这个对任天堂来说是没有什么必要的。
嗯，
对，所以我觉得是这样。
但实际上除了小五老师这种玩家之外，还是有相当一部分多的玩家，
嗯，
他并不是什么所谓的任天堂第一方游戏爱好者，
嗯，
他是掌机爱好者。
对，
嗯，
这是我想说的。
对，就是他喜欢在掌机上玩游戏，所以说他不会去在乎第一方的游戏的那些东西。
嗯，
他倾向于在这个 NS 上玩第三方游戏。
就我是一直觉得 NS 发售的时候，它就是除了手机以外几乎可以说唯一的便携式游戏设备。
嗯
嗯，就是那个世代里
3DS 的话，
对，那个世代里，那个世代里。但是今天二代出的这个时间节点，它的面临的那种竞争以及那些竞品他们的，因为那时候不会有这个疑问，说我拿着这个 NS 我怎么不能跑那个4060的游戏啊，
怎么不能跑2077
啊，我怎么不能跑那游戏，当时不会有这个疑问。但是现在这个市场里便携设备里的某些进步也好啊，某些这个硬弩的这个机能也好，让他的用户会有这种疑问。
嗯，
对，
是
啊，我为什么不能躺在床上拿一个掌机玩那个游戏在你的这个平台上。
嗯，
所以我也是觉得，就是咱们也是猜测啊，我觉得任天堂一定会在这个方面其实拿出一部分精力去应对这个事儿。
嗯，
对，
现在面临的是一个越来越复杂的市场，以及任天堂也需要考虑越来越多特别复杂的问题。
嗯，而且我觉得这是好事啊。
嗯，对
啊，
确实好事，
给任天堂上压力。
但无论你是第一方玩家还是第三方玩家，这个 NSR 的性能提升都是迫在眉睫的，就是一定要有一个。
对，你不能说任天堂推出的那些游戏对机器性能要求不高，这话任天堂自己都不答应。
对，就是
他们的第一方游戏现在在老 NS 上不是也面临着一个机能的问题。
对，
是
技能问题确实对 NS 来说已经迫在眉睫了。
嗯，但回过来我刚刚回答小五的问题，我好像确实回过来一想，如果说一个游戏在 NS 上发行的同时在其他平台发行的话，我可能有的时候就跟葛老师不一样。我有时候会选择别的平台，因为我是一个愿意坐在那儿，
你愿意坐在电脑前玩游戏，
对，玩游戏的人，
是，
这就考虑到就是 NS 的保有量，就是那一部分人到底有多少？那他卖了1亿多台，就有可能有一个人有 NS， 他那当中的行为习惯是什么样子的？那他回过头来出现 NS2， 因为你要享受新的，就你们说的那个性能有了很大的进步之后。但是你是需要重买的，你是要再买一台机器。
嗯，
那这部分轻度玩家他们又以何种程度，有以何种意愿去购置这样一台升级版的机器， 对他们来说又是一个问题。而促进这部分人去购买这台机器的，我觉得还是小五说的，就是软件，就是
而且是第一年的软件阵容很重要。
第一年的软件，
这个确实是。
甚至你如果你拿不出，像不说塞尔达，塞尔达应该很难。就是我觉得应该
塞尔达，我回答你啊，塞尔达很有可能有一个重置。就是因为他很多作品都是
3D 马该有了吧，
他会搭着这
样。3D 马是我比较期待会有，但是我真的不好说会不会有的一个作品。
我觉得该有了，
因为3D 马就是你纵观他整个的这个生命周期里， 3D 马也不是说每一个平台就一定会上一个特别特别味道正的 3D 马。
嗯，
对，如果你算那个 3D 世界这种也算的话，那可能是都有。但是如果你的标准是比如说奥德赛，比如说马银，比如说阳光马里奥，比如说这个那个
马里奥64，
对，这种量级的，那真的不是就是每个生命周每个平台的生命周期里都有的。
那还真是哦。你
而且 NS2 跟 NS 是不是算同一个生命周期？对，
对，我刚准备说这个，你不至于 V 出一个 VU 再出一个是吧？
对，所以不一定，这个不一定。但是它很多老的塞尔达其实没有那么损耗性能，再加上它比如说石笛这也是一个需要，也是一个到了周年纪念的一个作品了。对，然后包括皇宫公主其实也没重置。
我操，石笛重置这可，
石笛重置都不止一回了。
我知道，再重置一次这可。
但是大家也会，
但我觉得它可以，因为它其实上一个那个重置版，我觉得还可以再进一步的。
上一个重置版就现在都非常非常久远，
对，
3DS
上的版可以再按照现在的美术再做一些，
用更先进的技术力再重置一遍。
还有皇宫公主，关中叫什么？他那个。百科全书上叫什么我忘了，反正我们就说是皇宫公主吧。
那个大地的是那个吗？不是
、就是皇宫公主，她的这个当年在英伟达的那个掌机上是有过一版中文版的
国行，哦，
官方中文版
官方国行，
但那个官方中文版只在那个机上有过。
对，是有的
NVIDIA Shield
对，也是 NS 缩写一下 NS。
所以他其实是做过这个东西的。那这个东西再拿出来重新高清化或重置，简单的重置都不是说像织梦岛这样级别的重置。
那个机器另一个就是马银，
对，然后像那个御天之剑那样去重置一下的话，其实端出来也是一个分量很高的作品。
因为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御天之剑的销量。
对，但马银我觉得不可能，因为马银才卖过一个马里奥 3D 合集，那个里边就有马银，所以马银我觉得应该不太会。
然后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他这个那个新的 NS， 它的新的操控的感觉会不会有一个比较重磅的你没有听说过的 IP 会诞生？
因为当初有一个 ARMS，
就是那个弹簧拳的那个，
其实 ARMS 有点后劲不足，就是一开始很惊艳，但是到后面就是
因为那个游戏的体量小嘛，
它没有成为斯巴达洞这样的游戏。
对，
它跟斯巴达洞的定位也不太一样，它比斯巴达洞还是更重一点的。对，其实很好理解啊，就是密特罗德究极四，铁定会上首发。
对，
我可能不是首发当天，但是这个窗口里肯定得有这个游戏。
对，
是。
然后宝可梦，ZA。
对，
这个肯定也都是会有的。
嗯，
对，这个都是不用想的。然后片子里的马车九，这肯定是要上啊。
对，哎，你这么就快就定义它是马车九了，
肯定是
下一代马车，
但肯定是
下一代
马
车，
对吧？然后新闻节目里也聊了一下这个马车，简单的聊了一下。对，所以这些游戏
它叫马车八 NS 二版。
他这天早上是这么出的，那我就不话可说了，
有想法。对，
马车八就是任天堂的生化四，
所以还是看一下它，就是首发4月2号那天肯定会说一下我们首发有哪些游戏，包括当天你能玩到的游戏，然后可能3个月内、半年内你能玩到的游戏，这些肯定都会说了的。
是，
期待一下有哪些阵容。
行，
4月2号的时候，
但是我不知道你们之前有没有聊过，其实网上现在对这个新机子也有一点点批判，的感觉，
丑是吗？
因为他觉得。丑不丑我觉得另说，我觉得他那个插的那个叫啥呀，底座
变成弧形的，
我觉得那底座那个弧度有点太大了，
变成弧形的，我也跟人说
他的那个这个外形他不切，你们吗？他之前那个外形跟他的那个
这个
屏幕的、那
个、这
个
机子的中心部位是能完美的切入
对对对
切进去的一个形、
嗯、
现在它变成这样我不知道，
但其实 NS 本身也变得圆润了一些
啊，对对对对对
NS2 本身
它那个倒角以前的那个倒角像屏幕的那个转角，
是
现在这个倒角像手柄最外侧的那个
外轮廓的倒
角
啊，那我
它是跟那个平行一下
啊，那我只能说这个新的这个形象感觉比之前的还是要差一点。
我们新闻节目里也说了，我当时觉得这个配色有点太保守了
啊。
我在新闻节目里说这个
配
色有点像就是躲在黑纱后面的一个少女
啊，
但是现在我觉得它像这个一个战士，我操，这黑色像铠甲
哦，
我还是觉得好看的，
嗯，
我还是喜欢这个，比较喜欢这个配色。
Okay, 年轻人想象力真丰富，造型是这个方面，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其实可能有一些人会觉得它对于任天堂来说不是那么激进。
嗯，
对，
那我刚推出了一个这么成功的产品，
嗯、
然后他的继任者我去激进，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成熟公司的商业
策略。
是，
首先他加了一个，
以前激进过，但是没什么好果，我也怕了。啊、就 NS 二这个项目本身就非常保守，
是
他
从命名
到他完全兼容 NS 的卡带跟数字游戏，他
在每一步都走得很保守，
整体的造型就这个项目立项就非常保守，
可以理解，1亿4000万的市场，谁不想守护？
嗯、
对，是的，
对，是可以理解的、
嗯、但是你们自己想想，其实现在的主机市场整体大家都很保守，
对、
嗯、
但是对于任天堂我还是期待它，其实 NS2 其实不是我最期待的，我还是比较期待它的真正的下一代，
嗯，
就是会在整体游戏的设计
就不是真正下，你们就是
它确实它不是半代生产
PS5 跟 PS4 它就不是真正下一代了，
对，这确实是真正下一代。
你要这么说，
你看大家是不是对这家公司、
哎、我懂他，我懂小老师，
你觉得
他是期待一个在形态上有所变化的这么一个任天堂的主机，
你觉得 NS 到 NS2 是 PS5 到 PS5 Pro 的还是 PS4 到 PS5？
在我这就是到 Pro
它
的感觉，
在我这肯定不是，它肯定比迪索尼
还是 Next Generation 好不好，
它肯定是索尼还是有点出息的好吧、啊、人家加的这个新功能啊，
我在新闻节目也说了，判定一个游戏主机是否是半代升级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就是任天堂为这个主机新出的游戏它是否还会登录它的上一代主机、
嗯、
那
你懂我意思，
那更准确的是 PS4 到 PS4 Pro 不是5到5 Pro，
不是，我还是觉得它是 PS4 到 PS5，它是这么一个升级，好吧？
好吧，
是真正的 Next Generation， 它的名字和它的外表虽然很像上一代，但是它，我相信它的内心
会大不一样。我刚才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 PS 4 Pro 当时进步很大
啊，
因为 PS 5 Pro 进步很有限，
啊、
就这种
相对于 PS 5跟 PS 4来说，是
。
是
是
哎，我是觉得从商业上，我完全能接受它的这个选择跟策略。从玩家个人的期待，或者说我个人的期待，
作为一个认屯。
嗯，
骂人骂得很难听、啊、从对任天堂的这个很高的这个期待以及它作为行业指导性意义的一个地位上来看，我还是更期待它在这个玩法设计上有一些更夺人眼球，或者说让你觉得哎，有一个新的方向跟新的赛道我从来没想过的这么一个设计。
嗯，
但 NS 这一代其实这方面就很少了，因为它的这个可拆卸的手柄到最后其实没有什么别的游戏用，除了它自己第一方用的很多以外，
嗯，
其实你在 NS 上能玩到的同屏竞技的游戏的比例都没那么大，
嗯
嗯，
对吧？那你更几乎就不太可能用到，就是你两个手柄在一台机器上用的这个场景，
嗯，
那这个其实只有他第一方的游戏还在坚持做这个东西，
嗯，
这个其实是我觉得在 NS 上给我的体验最深的一点，就从 NS 刚公布的时候给我的印象最深的一点，因为它立马就让我想到了我小的时候玩 FC 的时候的场景，跟着我的表弟也好，跟着我的舅舅也好，我们挤在一个电视上，然后用两个小手柄，然后对着一个屏幕就打游戏的这个场景。 NS 当时刚卖的时候给我的感想就是这样。
嗯，
那事实证明他后来好多游戏，包括他自己的很多游戏，都是实现了他实现了我所设想的这个环境了，但很可惜只有他第一方的游戏会努力这么去做。
嗯，
对，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很可惜的。那 OK， 那他的下一代他会打一个什么样的策略，
嗯，
这个是我很好奇很期待的。
嗯，
就虽然他有一些策略也很失败吧，比如说他强推的这个 HD 震动，其实后来也鲜有游戏在这个上面做很深的开发，就没有说像做 One to Switch 那样就是以他为核心玩法去做设计，
嗯，
包括他的那个现在已经被取消的红外摄像头，
嗯，
也没有什么更多的应用，
嗯，
再包括它的这个，手柄本身就是可能配对上，它一台机器上能接八个手柄，
嗯，
对，其实也很少有游戏能说让你八个人在一台游戏机上玩，
嗯，
对，这些其实都还是有点可惜吧，
嗯，
就不是很成功的一些设计，但是起码任天堂还是会想说我要去做一些这种尝试。
是，
嗯，
对，
而且这个鼠标的这个功能，我觉得其实会有非常大的演绎的空间。
对，这个反而是我最期待的。我不知道它第一方游戏会怎么用，
就是这个功能让我没有把它定义为 PS5 Pro 和得 PS5 的关系
啊、
哦嗯。就是我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个区别的点，
嗯、
就是。我会觉得从这个机型又会衍生出来新的游戏设计，
嗯，
这个是我对
任天堂这个是你可以相信任天堂
对最有信心的一个部分。当然，今天这期节目我们聊的所有东西都言之尚早，
嗯、
因为我们的所有的素材只有
一支预告片，
一支预告片，
两支吧，两支预告片，
以及很多这个其他厂商啊，现在正在被追着任天堂法务部追问的一些消息啊、
嗯嗯。行。
总之这个新机型出来大家都很开心，
对，
而且是这个漫长的等待啊、嗯、
终于结束了。
如果听节目的朋友你的城市恰好有这个试玩体验会的话，可以去官网上报名、
嗯、
对，它一般来说应该都是抽选制，你现在填一下它的那个问卷信息，然后到时候一月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场次不同的时间会告诉你是否入选，然后可以去参加它的这个体验会、
嗯、
横跨四月到五月整整两个月的时间各地都会有这个体验会、
嗯、
亚洲这边的话就是东京首尔中国香港中国台北，
嗯，
但是香港跟台北的时间还没有定
啊。
然后东京的话跟首尔都是比较晚，一个是在四月底一个是在五月底，
嗯，
对，我还以为你张嘴要说如果有朋友居住地方
请带上我一起去，
可以买到的帮我
带一个，
帮我带一份行，那么这期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啊、
嗯、
本期极浪电台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
拜。Just